今天礼拜一的办公室同乐会的主题呢，哎呦，我们好久没有来聊这个职场的这些鬼了。我们其实每一次哦聊职场的话题，除了说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有趣的职业让大家觉得很有趣哦，很希望听他们的分享之外，每一次在讨论就是职场你最讨厌碰到什么人，或在职场的一些生存术的时候，大家的共鸣都很高。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哎呀，职场有的时候就是有一面照妖镜啊，哈，在很多时候呢，就会把各种妖魔鬼怪都给照出来。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职场百妖志，在职场上到底你最怕碰到的妖魔鬼怪是些什么人呢？大家一起来讨论吧。今天我们在现场的是网络专栏作家飞女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女郎飞飞。
好，那先请飞女郎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在网络上其实写了相当多的文章，哈。
对，我自己本身其实最早是从事公关行业的，然后后来其实就是到外商当这个行销主管，那现在是在上市公司，也是当品牌行销主管。那过去其实都有在网络上面就是发表一些文章，还有就是经营飞女郎的一个粉专，主要是写一些职场百态。
嗯，所以你自己觉得，那你是因为你刚刚有你现在是主管嘛？
对，
那你刚刚一开始也是从那个基层做起，在公关业做很久。
对，
那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同事，或是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主管？
好，我觉得这可能分成就是比方5年、10年前跟现在，老实说，就是年轻10岁左右的我，其实是机车型的人哈，而且是重机型的，重度机车型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比较年轻，然后会觉得就是没有规矩合成方圆哈，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坚持。比方说以前公安公司是不打卡的，那我就觉得其实就是上班又要上班的样子。我9点就会进公司，我的 team member 9点20分还没进来，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
啊，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主管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可是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经过太多就是企业的历练，因为企业的生存其实跟公安公司是不太一样的。那比方说一个新闻稿，一个标点符号到底是要句号还是分号，我都可以斟酌很久，就是硬就是要改的人。那现在其实我觉得
那个我觉得很重要啊。我对于标点符号要求也是蛮严格的，因为我们是文字工作嘛，
遇到同好，
对，因为记者以前的记者啦，不是现在啦，以前的记者要求会比较多。
那我觉得就是经过就是到企业的洗练，因为企业来说要面临各个部门的一个斡旋会比较多，那所以现在会是比较就是外援就是内方一点。我心里当然有我自己觉得不可突破的一个底线，不过底线之外呢，就是一切就比较好商量，就是规矩是可以商量的。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有时候太墨守成规，固守太多的规矩，就是只是会帮自己树敌而已。那也开始学习就是从不同的角度面向看世界，而不是自己部门而已，这样子。
好，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在当同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同事？
其实也是机车型的，我觉得就是江山易改，就是本性难移啦。我觉得就是自己就是老实说，早些年就是都是比较吹毛求疵一点，不管是
在，但是重点是你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啦，对不对？
对，就是我很我要求别人很严格，但我对自己要求也是严格的。对，我觉得是公平啦，对。但就是随着年纪的历练跟就是事情看多，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松弛一点。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你最近出的这本书叫做《职场百妖志》
哈。
那当然里面就要提到，就是你在职场最讨厌的那些妖魔鬼怪。你之前在自己的这个粉专上面，其实有做过一个票选，对不对？就是票选了10种妖魔鬼怪最不想共事的职场讨厌鬼。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名次的排行，但其实如果你去网络上搜索，很多很多的跟不管是跟这个职涯相关的杂志啦，或者是像网络温度计啊等等，都有做过这种调查。而且我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啊，他们每几年做一次调查，那个排名会不太一样，哎，真的蛮有趣。我等一下跟你们讲我最近看到的调查，但是呢，我们就先来看看的是飞女郎你这边所做的一个调查。我们先把这个，哎，你要一个一个讲吗？
好，我快快的讲一下。
对，那你就从第十名开始，好不好？你是排十个前十名，对不对？
我这边只有摘要前三名啦。
哦，前三名。
对，但我把选项大概就是念一下，
选项大概念一下。OK OK。
第一个是就是假面妖，就是这个人很心机，好，然后虚伪，表里不一。好，那第二个是自大魔，就是自以为是，什么都是你对这样子。那第三个是抱怨鬼，事情就是都是别人的错，好，然后一天到晚这个散播就是负能量。好，那第四个是这个无脑怪，就是他其实是很无能，好，那又喜欢把自己装得很厉害。那第五个是谎言精，好，就是这个我觉得像应该就不用解释了哈，
胡说八道，
对，
欺上瞒下，这个真的也很讨厌。对、啊，
那第六个就是拖延鬼，就是做事慢吞吞，会影响到团队的一个效率。好，那这个第七个就是独裁鬼，就是什么事情都他说了算，别人都不能有意见这样子。那第八名就是装忙，就是团队合作的时候，哎、欸，我没空，我很忙，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很会推事情。那第九个就是长舌怪，就是道听途说，唯恐天下不乱这样子。那第十个就是马屁精，就是非常会阿谀奉承，然后就是讨好大家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三名开始说嘛。
对，这是你上这个是你什么时候在做的？
我三月底做的一个，就是在我的粉专上面做的一个调查。哦，对，
好
好，第三名得票率呢11.3%，好，就是这个谎言精，好，就是胡说八道、欺上瞒下这样子。然后这个第二名是这个无脑怪，就是脑残废柴，就是无能的人，得票率是20.8%。那第一名大家一致最讨厌的呢，得票率有30.2%，就是这个假面妖，
心机虚伪，表里不一。好，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你最讨厌的人是谁哦。今天礼拜一的办公室同乐会，我们聊聊职场百妖啊。那在现场的是网络专栏作家飞女郎，她最近出了一本书，就叫做《职场百妖志》。那刚刚也讲了，就是她自己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在她的粉专上面呢，跟她的粉丝们互动，请大家来票选，结果选出的前三名最不想共事的职场讨厌鬼，第一名是假面妖，就是心机虚伪，表里不一。第二名是无脑怪，第三名就是谎言精。不过其实有一个没有被你列入选项的，大家说哦，这个有够讨厌的，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有蛮多人提到，就是我没有把卸责鬼放进这个选项，那是遗珠之憾，就是完全就是喜欢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的。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因为它会影响到就是同事们之间，所以呢我把它列为遗珠之憾。不过有人提出一个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说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职场上面啊，就是妖魔鬼怪哪里只有一副面孔啊，就是很多是这种集合各种讨厌因子于一身的缝合怪，这个才是集大成的讨厌鬼之最。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对，其实蛮多都蛮讨厌的。而且就是我跟刚刚我在跟飞女郎聊，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因为像网络温度计他们也是大概每2年到3年就会做一次这个最讨厌的烂同事，职场最讨厌的职场讨厌鬼，或是最怕碰到哪种烂同事的这种票选。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之前其实都差不多，比如说像我看到这个2021年他们做的网络温度计，是他的分析时间是从2018年到2021年三年的时间去分析。结果呢第一名呢是装忙的，
装忙的
也在我们这边哈。第二名是就是装聪明的，
装聪明的
不懂你还要一天到晚那边出主意的哈。然后第三名的是装积极，其实就是马屁精。
对，
马屁精我们在里面也有嘛。 对，
对，
对，对，那但是啊，最近我看到又有新的调查，最新的第一名哦，居然有超过40%的得票率，居然是 会性骚扰毛手毛脚的，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讨论，就是说他其实真的跟可能这两年的 Me Too 事件
时代的氛围有一些关系，
大家敢讲了，甚至是以前根本就不会把这个选项放进去最讨厌的职场同事的选项里面哈。那但是当然就差不多，你就会觉得讨厌的同事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你自己所记录的职场百妖，其实有很多是在主管，
对，
你觉得主管的就是可能越爬到高位，那个照妖镜照的越清楚，
没错没错，嘿，会很琢磨在主管，主要是说，其实不管这个公司福利再好，工作再吸引人，一旦你遇到一个不对的主管，或者是你跟主管不对盘的话，你这个工作就会工作的不是那么快乐。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多一点主管的一个描述。那我自己在看主管哈，大概是分成几个面向去看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主管的能力来说，千万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哈，因为主管不见得都很厉害。一个人要往上升，可能有就是。各种理由齁，有可能是真的很有能力，也有可能是他跟对人，也有可能是时间待久了，也有可能是组织为了就是一些平衡的一个考量。因此呢齁，不见得每个主管就是都很有能力，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心里要有就是一定的底，而且就算是一个有能力的主管齁，也不见得是全能的，也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不要有过度的一个期待。那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啦，就是除非你的老板，好，你的主管就是创业家，我觉得另当别论。那大部分的这个主管来说呢，好，就算是高阶主管，就算是一个事业体的总经理来说好了，他也是上班族，他也有自己的职涯要发展，他的升迁道路就是要追逐，也有自己的 KPI 要考量，所以他想的布局呢，好，绝对跟下属想的不一样。他有可能是比较就是高瞻远瞩，就是大公无私的人呢，可能会是跟公司的一个愿景有关，但有可能他思考的是怎么样对他的职涯帮助有关。那了解主管的这个角色之后呢，就会比较了解他的一个思维啦。
对，所以啊，这边你在主管的这一篇琢磨其实相当多，除了刚刚有讲到这个很有趣，你说主管多半都是废柴，这一点都不奇 怪。
对，
然后你也说，其实你看不懂主管，是你没有看懂职场生涯，对不对？
对，我举例来说哈，我里面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公司明明就害了一个就是不称职的一个总监级的一个主管，那总经理明明就知道他不称职，但为什么总经理不处理？
总经理也是个废柴吗？
不见得是啦，就是
至少就是他看世人不清吗？
对，第一个就是一个组织里面有一个，尤其是一个跨国公司里面，你害一个总监级的人物其实是大事。好，那你如果就是说你觉得他不适任的话，基本上呢，对。你的选材有问题了嘛？那首先总经理自己要先被考量嘛。那再说很多跨国公司的总经理都是外派的，他其实两年之后他就被派走了。那接下来这个总监级的问题跟人物就交给下一任总经理去伤脑筋就好了。那至少在他任内的话，他自己这样的操作看起来表面上没有出事，他就安全的一个过关了。所以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考量，不只是考量在这个人是不是人，而是他自己的职涯会不会影响到。
好，然后另外在这边其实也有写到一个，就是主管总是喜欢懒事，怎么办？你主管很喜欢揽事来我们的团队，因为我希望我做出成绩，可是把底下人都累死。
对，
那有些事情根本不干我们的事，或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的，怎么讲，不是我们的专长等等的。
我觉得很多主管都这样。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先，我觉得。第一时间绝对是要支持你的一个主管的，但是要留点淡书让他去思考哈，到底要不要这样做。比方说，我觉得主管你拦了这件事情，好，我们当然可以全力配合，好，但是呢，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原本的工作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 delay 或调整，那再去看主管去判断孰轻孰重。那第二个，如果推脱不了的话，我觉得就是 每做一件事情就要争取一次的一个功劳、嗯、那我觉得就是主管揽了事情 之后呢，就是这个承办者千万不要有这种小媳妇心态，就觉得我就照单全收、嗯、对，他叫你做这件事情嘛，他没有叫你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做，那我觉得可以寻求就是各部门的帮忙，你把自己当做这个 project leader 来就是分配工作、嗯、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事情的任何成绩你都要把它就是当做自己的一个怎么讲绩效，好好的跟就是全公司甚至让更高阶的主管看到，就是不要做白工啊。 嗯，
嗯，这个我们其实以前常聊过、嗯、就是说我们还是属于你知道比较你知道东方人、喔、尤其是这个有中华文化的
是、
儒家思想之下、嗯、我们都觉得要谦虚、嗯、所以其实在台湾的一个职场文化，我们很大部分的人比较不会去说自己有做得好，或是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样的成果。可是像在西方文化是非常鼓励大家，你要告让你的主管知道你到底做了哪些好事，你主管不一定都看得到。有时候我在讲在他的位置，他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看不到底下的这些小事情，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那另外我们就来看看同事的部分，像刚刚有人就讲说，哇，这个公家单位好多前三名的人，就是等一下回来，我们其实在直播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方便聊的，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可以聊一聊哈，因为那个直播就是一个讲真心话大考验时间、嗯、但当然现在讲的东西呢也是真心话。江湖上传言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你跟同事的相处公关业，我先讲哈，因为我们公关业跟新闻业跟公关业当然不一样，但是都属于这个传播的一部分、嗯。通常在这个业界的人都是比较外向，
是
哦，比较外向、嗯，然后比较喜欢讲话，大家比较这个愿意交朋友。那你以前在公关公司的时候，你跟同事是私底下会约出去吃饭啊、唱歌啦、喝酒啦，或是聊心事的吗？
其实，在公关公司其实蛮长的，
对
对、嗯。然后但在企业里面比较少，我觉得公关公司。公司的形态跟企业里面其实还不太一样的，因为公关公司、嗯、正常公关公司非常的忙，可能是、嗯、朝九晚九都不一定，可能更晚的生活，所以基本上其实内斗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因为大家太忙了没时间斗这样。
对， 對，然后如果有一天就是哇，可能就是你八九点就可以下班，就会说那要不要去吃个东西怎么样，所以其实公关公司来说的话其实是情感是比较缜密的，因为内斗的机会比较少。但我觉得到企业端里面，这些妹妹嘎嘎会是比较多的状况。像比方说，我现在在上市公司嘛，其实下班跟同事聚餐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很多。嗯、对，就会是比较有一些些安全的一个距离啦。嗯，
哦，所以你把它定位成安全的距离，就代表其实你觉得确实是需要保持距离，是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一旦就是跟同事成为太好的朋友之后，不管是在讲话啊，就是还有行为举止上面，可能就会丧失了一些分际、嗯。那一旦你保持了距离，你会觉得什么是比较该做，什么是比较不该做，你会时时的提醒自己。
嗯，对。所以你说呢？这里面在同事篇的部分就举出了蛮多、嗯，例如你觉得是好朋友就不会出卖你、嗯、才怪哈。
对。
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那个。嗯就是实力哦，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举例来说好了，就是有时候他也不见得是出卖你嘛，他可能觉得他在帮你。比方说我在经营粉专，好、嗯，那原本我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道，是我的 team member 知道的而已、嗯。但其实我并不想要就是大张旗鼓。因为有时候你还是会上班的时候偷偷回一下讯息嘛，还是不想让很多人知道。可是渐渐我就觉得，我明明就只告诉我三个 team member， 也叫他们不用声张，好，那为什么这个管理部的同事有来按赞？好、嗯、啊，台中分公司的同事也有来按赞。好、嗯，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总经理跟我说，你那一篇写的不错，靠，我连我们家总经理就知道了。嗯、对我。因为那时候我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偶尔还是会写一下公司的一个事情、嗯。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吓到，那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他也不见得是出卖你，他搞不好就是不小心分享到，或者是很好，一直不以为你今天的赞比较少，就叫同事来帮你按赞之类的。对、嗯，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在跟同事的相处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不想就是让大家知道的事情，就千万不要说。嗯，那同时呢，就是。在跟同事的相处呢，也都是尽量说好话，会比较好啦。我自己觉得，就是有时候真的嘴巴，就是真的会误事。一旦你太 close 太接近的话，你把他当朋友， 的话，你可能会批评公司啊，批评其他的主管，那这些其实有时候他其实也是在阐述自己意见的时候，比方说我讨厌某某某某人，哎，那个谁谁谁也这样说，好，那这个事情传出去就是变成你非常讨厌那个人，嗯，就是会传出去。嗯，
好，还有一点你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互相取暖，小心别人点的火结果最后是你被烧到，对不对？嗯，
对，因为有时候呢，好，就是每个人在面对事情的立场不一样嘛，看待的事情不一样，有时候他会跟你抱怨一件事情，但老实说就是有时候事实不代表真相哈，因为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做诠释嘛，那大家讲的可能是片面之词，那如果你跟朋友同事太好的话呢，然后听太多他的抱怨，你可能就会被他影响，那进而来说你为了要安慰他的话，你会有一些情境的一个投入，你自己的心情也就会就是不管是对公司对同事的看法也都会就是受到改变，然后甚至冲动的去做一些就是不该做的事情，常常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啦，某某某人讨厌公司怎么样怎么样，一天到晚要离职，但他是做的最久的人，然后反而是他身边的人去离职，因为他散播了太多就是负面的一个情绪，批评了太多就是公司的事情，那你在他身边其实很容易就是被他影响到，或者是说哎，你跟他义愤填膺好的去就是对抗公司对抗主管，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太明智的啦，因为我觉得职场是个求生存求发展的地方，那每个人就是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职涯要顾，就是不必太随就是同事起舞，只要给予适当的安慰，那如果这个人真的太负面思考的话，那我觉得要尽量就是远离负面情绪的一个人。
嗯，我觉得这东西哦，好难避免哦，因为就算你非常非常的小心，人家如果有心要就是要搞你哦，真的还是很难逃得掉哦，因为职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环境，就是都在跟人。我跟你讲，职场有的时候我们说做事当然很重要，但是真正能够左右你到底能够在这里生存的好不好，常常都是人的关系。
对
对啊，那你要是表现得很好，哎，大家就拿你当眼中钉，在后面捅你，对不对？所以呢，我记得以前哦，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有一位大哥跟我说，他说在这里你只能做两种人，要么你就是做个废物，你就是做啊，他说你要么就是做个废人，要么你就是做个，你只能是出类拔萃或是废物，但你出类拔萃所以你就要能够挺得住大家在后面捅你，就是我刚刚入行在新闻圈的时候就被交代，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讲更多，我们直播继续哦。音乐前主打，今天礼拜一呢，哎，我们来聊聊职场上的这些妖魔鬼怪哈，真是的，我就不相信你在外面上班没有遇到鬼过。应该就是遇到
很难吧？
对，就是说呢，遇到的鬼是用什么数量来计哦？是这个个位数呢，还是一打一打来算的哈？那不同的行业，其实可能不同的行业又有不同的一些状况哦。但是刚刚我们前面网络专栏作家飞女郎她告诉我们的这些状况，其实我觉得是普遍存在在每一个职场。就是说职场虽然产业形态不同哈，需求可能不同，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都是一样，这些问题都存在。那我们就来看哦，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最新我看到的这种网络的调查哦，在因为这两年 MeToo 事件之后，这个职场性骚扰是大家最讨厌的职场讨厌鬼，毛手毛脚，不管你是同事啊，或是主管啊，甚至是客户，对不对？客户
蛮多客户
会这样毛手毛脚，这种人最讨厌。那我们就很难去，有些人就会说，哎，我真的不知道在职场当中的男女性两性关系到底要怎么拿捏。你在书里面其实有特别写这个一怕，对不对？
对，我里面有一个故事啦，就是说，哎，有一个从事就是这种服务业的哈，就是展览执行公司的 一个窗口。嘿，那在这个服务的课程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男客户对他非常的一个好，然后好到就是甚至就说我这个新家装潢好了，就是邀请他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很为难，因为这个是他年度的一个大客户，然后他不太确定这个客户到底是真的就是我新家装潢哈，就是邀请朋友来，还是存有一些私心的一个暗示，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拿捏好这个客户在想什么，所以他第一时间是非常的一个苦恼哈。那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意思，真的只是邀请你到新家，你还没我不要去，好像就是又有点大惊小怪啊。但万一你去了，就发现其实他对你有一些心思，好，那这时候你又欲拒还迎，人家会说你欲拒还迎嘛，就是更难处理。所以他那时候采取的方法，就觉得他要去。好，因为他要做好客户关系，但他另外带了两个同事去，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他也透过他另外带两个同事去，就是告诉就是这个客户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就是职场上面，你经历久了，很多话不用说白了，你只要做一些就是暗示，对方就会知道你的意思。因为其实男女之间啦，就是除非是真的。有一些真的就是层次比较低的，通常会有经历那种试探跟摸索嘛，就是看看你有几分意思，就是会有一个回应。那我觉得这时候的回应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如果你自己有那方面的意思，就另当别论。那如果你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呢，就不要给对方太过就是一些起立的一个幻想啦。那如果真的要拒绝，其实是有太多理由可以拒绝了啦。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主管的另一半对我敌意匪浅，该怎么化解？主管的另一半
因为其实就是有些主管的另外一半真的就是对自己的另外一半有很美好的一个幻想啦。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首先啦，就是一些行为举止上面呢，除了说口语上面要保持分际之外，我觉得现在在社群方面的一些掌握维度更要就是注意。因为社群方面就是通讯软体上面是有很多很可爱的一个符号，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一个误解。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在你跟你主管的一个通讯的时候呢，更要注意。很多主管的老婆是会查就是主管的一个手机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主管的另外一半呢常常出现在你们公司的场合，那就是尽量跟他去当好朋友。比方说如果你自己也是有家庭的人，就跟他多分享自己的家庭状况，让他知道你也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让他不要对你有太多就是敌意。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说你自己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好，大部分是这样。然后在社群上面不要有太多的一个互动。我就曾经看过朋友就是他的老婆跟他的下属就在社群当中吵起来了。
真的啊？
对，
就是他他的老婆跟他的朋友，那个朋友应该是老婆认为对他有威胁的女性朋友。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是出差就会常常 take 他老板啊就之类的。那可能他老板的太太就会觉得没送了。
对啦，有的时候这个部分也不是只能讲说这个主管的太太怎么这么没度量啊，怎么气度这么小，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一下。像是你这里面写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第一句就超好笑，你就说这个人长得就一脸狐狸精相。个性大而化之，异性缘一直都很好。他可能真的就大辣辣的，就是跟男生都像兄弟一样，像我也是，我跟男生都像兄弟一样，从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这样。但确实也曾经有这个朋友的女朋友对我敌意很重所以呢，我后来就当我发现到这件事之后呢，我就立刻那个距离拉得非常的遥远然后大家也就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让人家容易误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确实也是要注意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如何驾船不晕船这个好恐怖你如何驾船不晕船这个我实在念不出来。
我来念好了。
好，你来念，你来念。
职场炮友到底行不行？
哎呦，当然不行，怎么可以？你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
没有，就听了很多的故事，就觉得说，那 因为其实哈，我必须说了，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敢说，但大家都在做。那我觉得
有吗？真的有吗？
这个蛮多的，
真的假的？
对，所以我才会把它就是列入章节啦。反正就是有，
啊、
那到底可不可以？到底会不会影响工作这样子？那我是看到我旁边有失败的例子，也有成功的例子，然后归纳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状况职场泡友比较有可能，这会不会被贴上黄色标签？
哦，是不会啦，因为你看前阵，去年、去年不是有一个，就是有那个科技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科技业的爆出来，就是一个男的，然后同时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些小几小几彼此，他们其实有一些其实都有先生的，对，有另外的，所以那个事情其实爆出来，大家就觉得这也太可怕了
吧。我的案例是彼此都是单身啦，只是说彼此没有就是要更进一步的一个承诺，对，只是床伴关系而不是情侣关系，
但在同一个公司吗？
不同公司，但都是媒体业。
哦，媒体业是我的媒体业吗？
对，你的媒体业。
好乱哦，我们这个圈子啊，不对，他们那个圈子。
我觉得基本上，其实不管各行各业，可能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社会一种存在的一个现况啦。那只是说有一些事情就是要拿捏，好，比方说上下属关系，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因为这牵涉到利益回避嘛。好，那在一个公司里面，通常怎么样比较 work？ 通常就是不要在一个办公室，或者是在分公司，距离远一点的，好，比较不会就是受到影响，因为有时候其实就是，即使是炮友好了，就是你长期相处，然后如果又朝暮相处，其实情绪还是会受影响的。我书中的案例其实是两个不同就是媒体的记者然后他们就是这种关系。好，那为什么后来会拆伙呢？是因为他们一起去媒体团。好，那媒体团就会朝夕相处嘛。那你说就是看这个另外一半在国外异国他乡，就是跟邻桌的女孩子搭讪，你心里不会没送？这个也是蛮难得的，
但他们并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对，他们就是
讲好啊，我们就是维持这个床伴的关系。
对，可是你看不到，跟着你看得到那个心态又是不一样，尤其是女生啦，我觉得来说，对，就是可能你昨天明明还跟我很好，你现在在另外一桌，就是跟国外的那些女生就是搭讪是怎么样，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们没有不会有未来嘛，毕竟其实是短暂的旅行、可是我觉得当下的那个情绪还是会很难控制啦。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对于这个是我个人是觉得不行，你不管在职场还是不在职场这种我个人啦、会觉得这种关系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同样也是两性，而且这个非常常出现在各个职场，但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当然也许真的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会变成是恶意攻击别人的一个说法，也就是别人根本没有，可是你用这个去讲他什么、就是用身体换上位、用身体换上位，你在这里面写的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
对，身体换上位哦，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案例耶、但你说他有没有一些实力，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只是说他因为有这一层关系的话，那其实会让他在公司更游刃有余吧。那如果你同事就是靠身体上位，你要怎么办？那我觉得基本上
你跟他拼了
不是我觉得啦，就是
乱来一通，
耳鬓厮磨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跟这个靠上位的同事有正面冲突的话，我真的觉得不要对着干，通常会败下阵来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在书里面写的这个意思，在就是这个当事人很北宋，因为他的同事就是靠这样的有点这样的关系，
对，
然后他看的就很不平，然后觉得自己做到死 事情那么多，然后都没有用，
对
不对？
然后他就会开始有一些正面的一个冲突嘛。
对对对，
那这个正面冲突之后，当然主管会来主持公道，不会有主管就是把私心摆在就是台面上的啦。可是私底下又是另外一种作为，所以我觉得就是绝对不能跟有裙带关系的人就是正面冲突哈，我觉得可能要想办法跟他结成阵线联盟。对、
欸，我问你哦、喔嗯，你这个里面的这个故事，那个主管他是单身还是有家庭？
有家庭。
你看，我跟你讲，这种状况你怎么去跟他阵线联盟？我道德上就过不去。我就没有办法，我明明知道你是个小三，你为了自己的这个在公司的地位或是关系、嗯、你就去跟这个有家室的主管有比较亲密的关系，那我觉得我就是，我跟你讲哈，我就是离远一点，我不要跟你正面冲突，就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就跟你结成阵线联盟，
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你就是离远一点。但是如果有什么不平之处，一定会有觉得说，哦，为什么他就是可以拿到，比如说，哦，不行，我这样就讲得太露骨，就哦，为什么他可以拿到比较好的 offer， 或是他为什么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哈，比较轻松的，或是他为什么加薪每次都有他之类的，你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我觉得你绝对不要去纠结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也是一种付出跟能力。
对，
我都一直这样觉得，那也是一种能力啊！你有办法吗？你有办法去陪吃陪喝陪玩吗？没有办法，你就乖乖的。我就是一直都这样想，所以我对于这种事情哦，非常的能够 take easy。我觉得，
对，然后你没办法达阵线联盟，有可能你看的还不够多。
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阵线联盟，因为那是我个人道德感、道德标准太高。
我看多了就没有什么道德感。我以前也是那种善恶分明的人，对，就
没有，我就
吃了太多亏了，
我就离远一点，我就离远一点，眼不见为净。好，待会继续聊。我们来看看这个职场百妖志，这是网络专栏作家飞女郎，她跟这个时报出版合作的一本书，里面就写到了在职场的很多故事哦，职场的照妖镜。当然，除了照出这些妖魔鬼怪之外，重点是你要怎么样在里面存活，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哦。那所以最后哦，其实短短一个结语，你说很多事哦，不见得要说，我们就是。看破不说破，
对，然后你可以装傻不要真傻。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我里面一个例子写的就是说，哎，明明就是无效行销为什么会有效。
哦，对，那篇有我有看到。
对，好，就是某个食品厂商呢办了一场记者会，然后那个记者会呢其实也没什么新闻性，就是你是媒体出身的，你知道吗？
啊啊、
有时候厂商办的东西真的没有新闻性，那只是说，哎，他们的一线的一个代言人出来，就拿个产品这样子拍拍照哈、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媒体都会打马赛克嘛，好，那你如果议题没有抓好，其实根本有可能就是连照片都看不到，好，看不到 logo， 看不到产品，好，那只看到这某某的明星好出来办这场记者会，好，那其实就你在产品宣传的那个 KPI 其实是没有达到的，好，但是在这场记者会当中呢，好，就是行销部按打很好，把总经理按打得很好，让他穿的就是啪哩啪哩上台好去致辞，然后也在台下跟这个一线的女艺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总经理被照顾舒爽了，那其实后面的一些媒体的 KPI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那或者是因为总经理可能也不是传播的，也不是行销出身的，那你的 KPI 怎么写是行销部写的，总经理也搞不清楚到底现在的媒体什么是一线媒体二线媒体，还是谁是丐帮记者，根本就搞不清楚。但是因为就是这个关键人物的情绪被照顾好了，那你后面其实一切事情就是就会就是非常顺利，那所以就你看哦，这个行销部在做这件事情，他其实 take care 是总经理，而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有没有达到效益，对，那很多人就是看在眼里啊，这个其实也是马屁精的一种啦、
对，就是说你眼中的这个无效行销，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看懂，
你没有看懂
他要行销的
人是
他自己，
对，他 行销自己，然后就是把自己行销给总经理，而不是要行销这个产品。嗯，
这真的是非常的一语道破哈、嗯。所以很有趣的一本书。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很多实例哦、就是很多故事哦，带你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情境。那当然呢，让大家就是，但你除了这个笑，或者除了马上就是对号入座啊，我身边那个谁谁谁就是这个样子之外，这种最重要就是说，好，如果真的碰到这样，你能够怎么去应对？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哇，真的气不过啊，干嘛的、哦？但久了哈，你就会觉得反正哪里都一样，
对，对，
你就算换一个环境也差不多。当然，我觉得差最多的还是主管啦。
对，
主管你真的要换一个好一点的主管，对不对？哈、嗯，好一点的主管至少可以看得出来，谁是真的有在做事，谁是靠着嘴巴哈，就是一张嘴吃天下的哈。那有这种主管，当然你比较不容易会出现这个职场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嗯，但是你还是得要知道，就是职场的这些妖魔鬼怪，他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啊？我们就趋吉避凶啊，
没错，
这个是最重要。今天非常谢谢飞女郎，谢谢。就爱点你 UFO。